呢度是外籍教师布鲁斯在上海居住的第八个年头。上海封城后，他和妻儿被困在公寓里面，布鲁斯迫切希望能够返回到自己的国家。布鲁斯说，自2019年以来，他就没有见过他的父母了，他们也都从来没见过他去年出生的第二个女，他的妻子的父母也都从来没见过他们的外孙女。虽然上海机场每日都有很多的航班，但是布鲁斯说，他家里面去到机场成为了一段不可能的旅程，除了机票昂贵，还要克服三个障碍。他对美国之音说，首先你必须被允许出你的公寓和小区去机场。在现阶段基本上他们不能够离开他们的公寓，他们的楼关了，小区也都关了，你真的没办法出去，你必须请居委会批准，有一个特殊的通行可以给你出去，要拿到这些通行证非常有挑战性。布鲁斯去过居委会，还请大使馆和工作单位帮忙，结果都被拒。其次是新冠检测，必须是搭机前48小时的阴性检测结果才有效，但检测的时间和出结果的时间都不确定，可能在上飞机前的限定时间里面拿到测试结果。第三是交通，布鲁斯说，过去的几日里面仍然没有前往机场的交通工具，没有地铁和公共汽车，没有出租车，没有优步，唯一运行的是上海机场一线，幸好离他的屋企不是那么远，只有6公里，所以他们准备带着婴儿和子女步行6公里去到车站。由于他们的子女年龄尚小，食品和饮水是布鲁斯的家庭很头痛的问题。他又说，上海的水一般是不能够就这样饮的，因为里面有重金属，一般他们饮瓶装水，所以很难买得到，水的供应是当务之急。目前他们基本上必须通过网上食品购买服务来获取食物，但竞争非常激烈，所以到目前为止他们并没有买到太多。他们已经订购了几样的东西，但是还没有到货，所以他们仍然完全依赖在封城前购买的食物以及政府发放的食品，但是那些根本没有多少，远不足以养活一个四口之家。封城两个星期之后，布鲁斯一直在那里吃罐头和方便面。他说他已经有一个几月没有吃水果，唯一的新鲜蔬菜是政府发放的。幸好有好心的邻居，大家非常团结。布鲁斯说，周围有些人邻居非常乐于助人，自发地给他们鸡蛋之类的东西，还有一个人负责所有食物的购买，他联系了他，帮他买了几样东西，所以是的，当然有些帮助，但是总的来讲，他认为小区里面的人本来就很团结，因为他们显然都在这里经历同样的事。即使是这样，由于小区里面的婴儿不多，布鲁斯没办法通过团购买到婴儿的用品。布鲁斯又说，他在团购之中从未见过婴儿用品和水，所以他真的不知道他们如何能够买到这些东西。布鲁斯有妻儿的陪伴和邻居的帮助，但是欧洲来的博士生小马就没那么幸运，如果没有封城，他现在已经完成了学业，踏上了归国路，封城彻底打乱了他的计划。他对美国之音说，他目前在生活在恐惧之中，在这个地方感到不安全，他惧怕被绑架到中央隔离设施并关在那里，不知道关到哪个时候，他怕他的猫会被穿白色防护服的人打死，他担心他们不会让他去机场离开这个地方。他又说，他是大楼里面唯一的外国人，而且可能是整个社区之中唯一的外国人，和同龄的人隔绝对他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负面的影响，这里没人跟他讲话。如果说获得物资上对上海本地人来讲是难事，这样对小马这种语言不通的外国人来讲是难上加难。他又说，因为他真的看不懂中文，落订单对他来讲更加困难，最后他就被漏了下来，要订购任何的东西他都没办法不等到深夜，那个时候所有的中国人都吃完了饭并且开始休息，这些对他的自我价值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最近他的室友开始一起来到下大的订单，但他们不帮他的，他们只是给他看着他们收到鸡蛋和蔬菜，而他所有的都是以前室友搬走的时候忘记扔的剩菜。 小麦只能够依靠政府补给，同学校获得食物，学校的食品包主要包含方便面一些新鲜的蔬菜和猪肉罐头，他们从政府那里得到一些食物，但这些食物非常稀缺和随机。他又说他本能够应该完成博士论文，但他的工作效率极低，前一个半星期都是因为饥饿。相比于布鲁斯和小马，美国商人汤姆·沃德在生活上似乎是轻松的。今年77岁的他已经在上海生活了24年，自称是上海本地人。沃德说他想念那些能够出门的日子，在附近的小区里面散步，和朋友一起享受他在上海的正常生活的方式。他很怀念自己去挑选他想买的东西，例如他在他家门口外面是一个很大的菜市场，他在那里买蔬菜，他和那个菜贩买菜也都有12、13年了，这些人都认得他的。他去他们的摊位，知道他喜欢芦笋，总是将芦笋放在他的篮里面，他想念和摊贩建立的联系和友情。沃德承认他目前的生活并不代表大多数上海人或中国人正在那里经历的生活，虽然他并不认为外国人在上海得到了特殊的待遇，但是他说他只是认为他们有优势，经济和教育的优势，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沃德又说他们住在一个管理很好的综合大楼里面，有一家专业的管理公司负责所有的维修、安全和服务。他们在市中心，居民大部分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士，所以他们很快就能够获得管理公司的帮助，并且能够组成他们自己的采购团队，完成采买。相比之下，老城区和不懂上网的老年人就没那么幸运了。沃德说，一个较老旧的社区，本地的社区，没有专业管理的社区，可能有些老年人不会上网，他们没有在线的账户，不用用互联网，也都缺乏有组织的努力来获得物质的供应，他们可能也都没办法表达他们的需求。一个人吃饱全家都不饿的沃德，虽然生活上并没有过多的烦恼，但作为上海一家从事咨询行业的美商公司负责人，他的生意就因为封城而受挫，由于无法出行，他的一个大项目被推迟，这个项目占他全年一半的营业额。沃德又说，他们刚刚和日本一家大型制造商完成了一个项目，他们想继续进行另外一个项目，但是他们想要面对面，而不是在 Zoom 上面见面，他们想要亲自面对面谈，敲定工作范围并启动项目。他们远在浦东，他们去不到了，所以目前已经推迟了几个月。沃德这样的情况在外籍的商人圈中并不少见。上海美国商会近期做的调查显示，商会大多数受访者对上海封城的做法不满。沃德是上海美国商会的成员，他说他知道有很多不满的外国人想离开，或者他们的家人想离开。虽然从某些方面来说，他是华人社区的一部分，但是和他每日交流的人，他们表达了对封城的不满，但是迄今为止他们还没有表达出反叛的意见。大多数的情况之下，他们只是接受，没有人喜欢，但是他们只是接受。据路透社的报道，中国欧盟商会4月11日表示，已致函中国政府，详细说明中国对新冠的控制措施如何扰乱欧洲公司的运作，并敦促中国修改政策，例如允许一些新冠患者居家隔离。商会主席伍德克签署的这封信说，目前为压制最近在中国爆发的新冠疫情而采取的措施，正是造成重大的破坏，从物流和生产一直延伸到中国境内的供应链。美国之音试图联系中国欧盟商会，但是在本文发表之前未得到回复。科学数据显示，BA.2 等新的病毒变体虽然传播性强，但是重症率、死亡率大大降低。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很多人质疑封城的必要。布鲁斯说，绝对不值得封城，为了在上海甚至并没有造成一人死亡的事情而封城，对经济和公民福祉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另外一些人认为，香港今年2月以来疫情急剧恶化，给了上海封城一个合理的理由。同样被困浦东区的上海纽约大学访问教授、历史学家杰灰林·阿密约表示，香港老人的死亡率很高， 大宋已经计算过呢啲喺中国，特别系喺上海，可能意味住啲乜嘢嘢。佢认为呢啲主要系嘅担忧，呢啲系一个合理嘅担忧。封城使到上海经济停滞，好多人认为呢啲有损东方明珠嘅声誉。布鲁斯话：呢次上海封城显示一切自由都可能随之失去，严厉嘅措施可以落实到位，但系佢认为之后嘅一段时间里边，外国人选择住喺呢度之前会三思而后行。但是一些人对上海的未来充满信心，沃德说这是一个坚强有活力的社区，它会恢复的，但是在完全恢复之前要经历痛苦。小马说上海这次封城能够给了中国其他地方提供的经验，就是如果你做一件事不起到作用，与其更加努力地重复相同的操作，不如反思这个政策，并且尝试其他方法才是更明智的。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